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新生的喜悦，这位朋友在听过星源关于高自尊高脆弱的内容分享之后呢，说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的性格，不知道如何帮她走出来，变成一个是积极的人，问自己能够做什么。那实际上高自尊高脆弱这种性格并不一定是一个非要去改变的性格，而且呢，作为旁人，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或者是性格，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如何的去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并且呢，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其实有的时候高自尊不一定是坏事。那今天星源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呢，是跟自尊心有关的，那就是我们如何自主的去放大或者是缩小自己的自尊心，让自己在现实当中做得游刃有余。接下来的内容来自《斜杠思考》这本书，作者是史考特·亚当斯。
让星源的心灵分享帮你的心情做按摩，心情按摩椅。
把自尊当成是一种工具，看待自尊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不要认为它反映了真实的自己。如果你把你的自尊当成工具，你就可以有所选择了，在需要的时候呢，放大一点，在其成为一种障碍的时候呢，把它缩小一点。当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所做出的评价高于事实所能够保障的程度的时候，如此的心理状态会在某些方面带来最佳的成果，包括运动、考试、恋爱、社交生活、事业，还有其他。这是因为自信心跟成功与否高度相关。自信心要运作到最好，就是即便是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还是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但是呢，又不至于多到疯狂的程度。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不会让我的自尊告诉我，我有一天可以打进 NBA， 这样的话就太过于疯狂了。不过呢，我可能会允许我的自尊告诉我，我可以变得相当富有，足以买下一支 NBA 球队。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当然也是相当的低，但不是100%的疯狂。有鉴于我本身的个性呢，就是野心勃勃，并且呢，对作者来说，他自己已经是小有财富了。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作者有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战胜这个极低的可能性。那这样的信心呢，就会让他充满前进的动力，以一种更具有生产力的方式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举一个目标小一点的例子吧，像是在面对一个许多人都想去争取的工作机会的时候呢，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是众多应征者当中的佼佼者，这个信念会让你觉得充满自信，正好是面试工作时候的最好的状态。有自信的人在压力下会表现得较为出色，只是你也不会想要过度的去放大你的自尊，因为这么做呢，会给人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要对自己来一点小鼓励，对自己撒一点小谎，来提高你的自尊，可能会是相当有成效的，但是千万不要做得太过火了。缩小自尊可以让我们适度的谦卑，人生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情况，让你可能呢会想要降低自己的自尊。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在工作上或者是社交生活上跟人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提醒自己一件事儿可能是有帮助的，就是有可能呢这一次对方才是对的。 这也就是作者之所以要建议记录下这种情况发生频率的原因，建议你记录下来自己有多长对于一件事情非常的确定，最后却发现其实自己错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认为某一个政治形势会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你就会做出一个明确的预测，并且呢把它写在日记里，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或者呢是跟一个亲爱的人分享。假如你说的不对，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人可能会提醒你，这里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你要对那些基于你自己对世界的观点所做出的预测有所付出，并且做出承诺，而且认真以对。这样呢，你就比较不容易忘记。把你预测的内容从脑子里拿出来，放到实体的世界里，能让你有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审视这些预测是否准确，而不会遇到选择性遗忘的这种问题。当然，这里边作者所举的例子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不太适用，你不可能拿出一些自己的某些预测到社交网络上去发布，很有可能你就成了一个造谣者了，不是吗？所以可能更适合在朋友之间去讨论，或者是呢自己写在自己的记事本里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如果你跟大部分的人一样，那么其实呢你就会认识到，你对于未来所做出的预测，成功预测的记录比你所想象的次数要来得更糟。这种谦逊的认错对于你能不能逃出自己的精神监狱至关重要。让自己记得几个鲜明的错误实例，比如说在未来遇到其他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就会适度的保有谦卑的心态，不再认为自己是全知的。当然人不可能做到了。当你可以毫不费力的把过去的错误视为一种学习经验的时候呢，就别把它当成是一种缺失。因为这些错误的的确确就是学习的历程。一旦你可以张开双臂，拥抱那些随着犯错而带来的学习的价值，你就会发现，在面对任何情况时想，这次我可能是错的，就变得更容易了。你会遇到一些场合，会让你想要去缩小你的自尊，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混蛋。举个例子来说吧，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在其他人面前假装你对自己的意见是心存疑虑的，即使你其实没有。否则啊，你就会看起来像是一个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万事通。如果是情势所需，那么就不必犹豫，假装谦虚一下吧。但是呢，也不要做得太过火。整体而言呢，人们还是比较喜欢有自信的人。如果说有一个人认为自尊反映了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种可以根据需求去放大或者是缩小的工具，那么他所拥有的可以通往成功的路径会比较少。以上呢，我们分享到的情况是去放大自尊或者是缩小自尊，由我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自尊。那么输家思维呢，就是让自尊替你做决定。有人经常问作者说怎么才能够进入漫画这个行业，他们经常呢会向作者展示一些他们的漫画作品，然而呢大概有 90% 的时间，作者的建议都会被否决掉，单纯的只是因为出于自尊心上过不去。自尊这个词从来不会出现在讨论里，因为它几乎总是隐含着某一种形式的艺术上的坚持，这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两者是同一件事情。想要吃艺术这个行饭的人并不想要听取大众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听到的是他们的主意是多么的令人惊艳，但即使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就是自尊，当你的自尊在替你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是输家思维。几年前有位年轻的漫画家，当时呢还没有取得多少商业上的成就， 他请我吃了顿午饭，想要从我这儿取经。我呢就跟他谈了两个小时，给了他我在这方面所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建议。他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而且呢中间还停下来追问了几次，理清了一些东西。之后呢，对于我所提出的建议当中的许多选项，他全都付诸实践了。这个人的名字叫斯蒂芬·帕斯蒂斯，他的连环画《对牛弹琴》现在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连环漫画之一，而他呢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你可能会认为斯蒂芬·帕斯蒂斯这个人缺乏自尊，因为他把我的商业建议无缝地融入到了他的艺术作品。然而事情远非如此，他大可以像你见过的几个人那样放大他的自尊，但是我观察到他显然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这么做。当自尊的出现会造成问题呢，就把它缩小。对于帕斯蒂斯而言呢，自尊是一种工具，这样的心态加上他的才华才能够让他获得成功。作者见过很多想成为漫画家原本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呢很少能够找到一个知道如何去摆脱自尊监狱的人。1989年作者自己的连环画《呆伯特》首度被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呢，他所针对的主题都是那些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大部分呢都是吸引了一些他注意的通俗的笑话。但是他的受众们用上千封的电子邮件告诉他，他们比较喜欢那些呆伯特在办公室里的漫画。假如说当初把自尊心视为自我价值核心的一种展现，而不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他的艺术上的坚持很有可能就会阻止他去听取受众们的意见。但是呢，当时作者的工作经验以及教育养成呢，主要都属于是一些商业的范围。在这个领域里边，客户就是老大，只要务实上可以做，无论什么时候客户要什么就得做什么。作者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他的自尊是一种工具，不是一座监狱。掌握了这一点，其实就等于拥有了一把钥匙，让他开启了所有的价值，并以此为世界做出贡献。当你的环境当中充斥着不经意的残忍，那些认为自尊反映出自我的人就会想要打退堂鼓。作者经常会观察到一种人，他们急切地想要在一些政治争论当中取得胜利，却深陷自尊的囹圄。人们都希望自己是100%正确，同时呢，希望把对手说成是100%错误。这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置身于荒唐的境地，并使得你对于理性和事实全然蔑视。受到自尊驱使而产生的需要自己是对的这种需求，会排挤那些让自己变得有说服力的机会。但是这才是辩论的重点所在，在有成效和自尊之间选择自尊的话，就是典型的输家思维，成效要比自尊重要的多了。